首先呢，说一下这个背景。哥林多的教会是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是他第二次游行布道，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因为第二次游行布道是从十六章到十八章，所以使徒行传十八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保罗来到了哥林多，是使徒第二次游行布道所建立的，也是在遭遇逼迫患难中所建立的这一个教会。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就是在亚该亚省，就是希腊半岛，它是亚该亚省的省会，所以这个城市很重要，它是当时希腊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呢城内罪恶也是最多，充满了淫乱邪恶，有许多的神庙，所以宗教信仰也是败坏不堪。在城内最高的山顶上还有一座庙，被称为是敬拜爱的女神所建造的，都是淫乱污秽，所以哥林多是这样一个城市。那这卷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呢？保罗什么时候写的呢？那就是保罗在第三次游行布道在以弗所写的。我们根据就是最后一章临前十六章保罗提到他在以弗所，他正在以弗所，在这里十六章的第八节。那为什么保罗写这卷书呢？因为教会出现了纷争、淫乱，以及偏重属灵的恩赐、妇女不守本位等等教会的问题，保罗听说也实在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保罗写信。这封信根据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写前书的时候是流着泪写的，保罗付了代价，好比亲生的孩子自己亲生的儿女流着泪所写的这一卷书。那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从这一卷书里看到，有知识，有恩赐，有知识，有恩赐，口才知识都全备，凡事都富足，有知识有恩赐，但是属灵的生命却是幼稚浮浅。所以知识是一方面，生命是一方面，我想这个实在是今天教会的需要，也是我们的需要。有了恩赐，有了知识，有了一切的对教会各方面的认识还不够，生命要跟上。哥林多教会存在的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嫉妒纷争，甚至不圣洁，有淫乱，很多搅扰，很多的没有秩序的问题，这都是生命幼稚浮浅的反应。所以这件书实在很重要，读这个前后书，使我们能够具体的认识到建立教会的真理，它不是只讲理论，它根据教会具体的情况而讲出怎样建立教会，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救恩的要道，这里很多地方很重点的提出来，关于工人的脚踪，那就是保罗自己，保罗和他的同工，所以各方面都实实在在是我们学习，我们应该学习，实在是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犯罪的信徒应该怎么处罚，关于男女之间的问题应该怎么正确对待等等，保罗都有具体的提到。那么我们现在看，那这一卷书的中心节是八章的第一节的下半句，大家一起念一下，八章的第一节，就把这一节念一下，我们就清楚了。临前八章的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就是后半句，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就是说你单有知识而不追求生命，那你可能就是越来越骄傲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就是在生命上要追求。所以这一卷书特别讲的爱，十三章是爱的篇章，在其他好几章上面也特别讲的爱。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讲第一章，关于分段来讲， 我们这次看一章到四章，重点是讲到纷争的问题，然后五章到七章讲到关于淫乱的问题，就是一个一个主题的保罗一一的来给他们回答来解决。所以一章到四章重点都是讲到关于纷争的问题，这是教会存在的问题，教会的不合一，因为分门别类，因为有嫉妒纷争，大家都分得太别了。所以一章到四章，然后五章到七章淫乱的问题，八章到十四章是保罗回答关于教会的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圣餐，关于恩赐，关于肢体的关系等等问题，是八章到十四章，就是保罗具体回答教会一些问题。然后十五章专论复活，这就是救恩，专论复活是十五章。最后一章就是当办的事和最后的劝勉。那以上所讲的就是大概的分段，一共十六章，一共十六章大概的分段。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章，第一章一节到九节是一个序言，这里面包括两小段。我们现在先看一到三，一到三就是问安，也就是一个引言，这里讲明作者是谁，收信的人是谁，还有使徒的问安祝福。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三节，请大家一起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一节到三节，这开头告诉我们是谁在写信，使徒的自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很长的这一句话就讲明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自己的身份，他是奉神旨意做使徒，是蒙召做使徒，做谁的使徒？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做一个神的仆人。第一最最重要的就是奉神旨意，没有神的旨意我们就不可能做工。保罗是基督的使徒，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是有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在大马色，他扑倒在神的光中扑倒以后，借着亚纳尼亚也是神直接间接的告诉他神的旨意，叫他传福音以后建立教会，受圣灵差遣，所以他蒙召是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为什么开头讲了他使徒的这个身份，我想也有这个原因，因为使徒是带有权柄的，使徒除了耶稣亲自所培养的十二个使徒以外，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保罗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神亲自所选召的一位使徒啊，所以使徒现在给我们看到保罗班拿巴都是使徒，安提阿受差遣，受圣灵亲自的差遣和差派，一次一次的游行布道，所以成为使徒。使徒传福音，使徒建立教会，使徒是亲自见过基督耶稣的显现，使徒有权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有的时候他并不讲自己的使徒的这个身份，在这里要讲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是有许多问题的教会，使徒今天写信要带有基督所给他的权柄，而不是他自己讲话，是神给他使徒的这个职分，他这个职责，从这个使徒的职责来讲，他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柄来写信，当然更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些个别人不承认保罗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必须要见证他是神所召的。所以这里蒙召做使徒这一段里面两个蒙召，我们要把它区别，一个蒙召是第一节，第二个蒙召 就是第二节，这两个蒙召完全不同。第二节的蒙召是一般的蒙召，蒙召做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就是蒙召做圣徒，就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买赎我们，这样的蒙召。第一节的这个蒙召是特殊的蒙召，是使徒蒙召，保罗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特别的神给他清楚的呼召，做主的工作，做传福音，做建立教会的工作。所以第一奉神旨意，所以我们的一生啊，最最要紧的就是凡事遵循神的旨意，奉神的旨意，就是有神的旨意在身，清楚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所以我今天保罗做使徒，也就是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人的意思。所以今天你我跟随主，我们做传道，我们今天都是奉神旨意。既然奉神旨意，我们一生要忠心，像保罗一样，一切一切是写信，是传道，是出去，是工作，各样事情都要奉神旨意。因为有神的旨意，所以一生都要忠心，一生一世要跟随，一生一世要忠于所托，这叫奉神旨意。是他的旨意，我们该怎么面对？那我们来说，就这样一生一世坚守神的旨意，忠于他所托付的，要面对他的旨意，不辜负他的旨意，像保罗一样。所以我奉神旨意，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你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他这样写也说明他有一个看重的心，而且非常的感恩。在罗马书啊11章13节，保罗也特别提到，他因为讲到这个外邦人蒙恩，所以他特别讲的，他作为外邦的使徒，他说我敬重我使徒的职分。这都说明他非常看重神的旨意，他非常敬重神所给他的那个托付，那个职分。我们呢也应该这样，我们哪怕是个小传道不要紧，我们要敬重主所给我们的职分，因为我们也是同样的蒙召。一切专心服侍主的人都是这一个蒙召，在这个蒙召里在内，虽然可能职分不同，名称不同，这并不要紧，要紧的你我都要奉神旨意蒙召，而忠于他的托付，像保罗一样。他讲到个人的身份，底下他写信还同一个人，前书后书不一样，后书是保罗跟提摩太写的，前书是保罗跟索提尼写的。索提尼这个名字圣经里也就只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第18章，然后就是这里，我还没有看到别的地方。好像很生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什么使徒，也不是某某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哥林多教会那个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一个管理会堂的一个人。因为保罗被告，他们打不到保罗了，他们就来打谁啊？打这个索提尼。索提尼是曾经在使徒行传18章是为保罗的缘故挨打，以后可能呢到了以弗所跟保罗曾经有一段在一起。保罗因为在他旁边的身边的就是这个索提尼，而且这位弟兄一定是个忠心的弟兄，你看看他为保罗挨打过，他还能又来在保罗身边，也可能临时跟保罗同工。不管怎么样，保罗能够写信的把他带上，说明这个弟兄跟保罗是一致的，保罗写信能够代表他，他也能够完全的认同保罗所写的信，保罗才可能把他的名字写上。这也说明保罗的谦卑，保罗很看重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不是说我是个大使徒，你是个小不点儿，提都不带提你的，人家保罗把索提尼提上。所以我们大家要看一下使徒行传18章，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下呢？因为使徒行传你看一下18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保罗受了多少苦。第一节到第4节就是保罗从雅典来到格林多，在那个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雅盖亚省的一个省会，可能保罗也没有来过，神就这么奇妙为他预备了谁？预备了一对夫妻，新近从罗马来，巧不巧是神的安排。因为当时罗马皇帝叫格老丢，他呀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暂时离开罗马，所以这对夫妻就是亚居拉和百居拉，就从意大利就是罗马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就投奔 两个彼此呢又都是同行业，所以就一起做工，一起传福音。你这就非常奇妙啊！所以每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传主的道。我们看的是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说明保罗每到一个城市，都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为道迫切这四个字就说明保罗当时同工还没有来，所以同工一来就发现他正在讲道，他为道是这么迫切，说明他每到一个地方，哪怕同工还没有来，他不是消极的等待，同工怎么没来呀？啊，这个提摩太还没来，希拉也没来，希拉提摩太尽管没有来，保罗在这里已经传起来了，而且神也预备了同工向犹太人证明。但是有些犹太人呢抗拒毁谤保罗，保罗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从今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就离开那里，就造了一个家，这家当然是接待他，接纳就是提多优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教会啊。下面呢还有一家就是广会堂的基利斯部的全家也都信得住，都信得住啊。当时你看有犹太人的抗拒和毁谤，可能保罗心里面一定也有软弱，所以神借着夜间的异象鼓励他，坚固他，就是第九节，这些都是发生在当时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过程当中。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你不要看犹太人反对你，你不要害怕。可见的人会害怕的，哎呀，怎么我走到哪里都遭到人反对，还抗拒还毁谤，神说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你不要闭口，因为我和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我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什么城？大家说哥林多呀。所以保罗留在那里历一年零什么零六个月的光景，付多少代价？除了以弗所，保罗付的代价最长，其次就是哥林多。你去看别的教会没付这么大的代价，一年半之久保罗停在那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但是下面就是风浪起来了，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风浪，所以保罗是苦难中啊兴旺福音。下面第十二节，到加流做亚加亚方伯的说，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了，就是等于神兴起加流，当时的方伯就是地方官，替保罗解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争论的事，我理当耐心听闻，但是你们所争论的不过是为言语和名目，所以怎么样，我不管你们的事，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了。你说奇妙不奇妙？众人呢就揪着管会堂的索提尼，大家看见没有，就是这个索提尼。因为什么？这些人叫做恼火起来了嘛，被赶出去了，抓不到保罗，所以就揪住了这个管会堂索提尼，就在堂前打他，方伯也不管。所以索提尼是吃了一顿什么，挨了一顿打，为谁？为保罗，为保罗。但是他竟然后来又到以弗所去找保罗，宝贝啊，所以保罗也看中他，这样的弟兄宝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使徒，是什么传福音的，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就这次出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以为什么要看这里，就更加明白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是在苦难逼迫当中建立的，是付了代价，是付了代价，是这样的。所以他关心这个教会，他才写信这个教会，他关心这个教会，他听到这个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不能不管不顾，所以他写信。所以下面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你看这句话就告诉你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什么，这里告诉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借着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耶稣所流的宝血所成功的救恩，在他里面成圣的人，你因信得救，在他里面你属灵的地位，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什么，都同为一，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是蒙召做圣徒的。所以这个蒙召跟刚才的蒙召大家要有清楚的认识，这个蒙召是一般信徒的蒙召。所以有人问你蒙召了吗，他说蒙召你别以为他做传道了，蒙召的意思可能是指的我信的耶稣也是蒙召啊，是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各处啊。所以说明 下面一句话就说明保罗写信是给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里，在基督耶稣里蒙召的，做圣徒的。同时这封信是扩大的，也给一切在各处的，当然也包括远的近的，包括历史上的，也包括你我今天的教会，各处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名的人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凡是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都必得救，都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就说明这封信是给教会内部的人写的，不是给教外人写的。什么叫做教会？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里有个很清楚的，对教会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大家听我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下面一句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你注意这句话，什么叫教会？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就是教会。如果他根本没有得救，他根本不在教会里，他不属于教会。所谓教会不是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啊！这句话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章，就是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第六章第二十节，还有第七章的这两章都提到，六章的二十节，七章的二十三节都提到重价所买来的，这就是教会。所以他用自己的血所什么呀？所买来的是教会的意思。所以今天保罗写信给教会，就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这一批人，你不管在哪里都是教会，在美洲，在非洲，在澳洲，在亚洲，都是基督的教会。所以有一些派别不承认基督的教会，说人家都不是教会，只他是教会，这就是极端的错误的道理，是不是啊？一切在基督耶稣里奉主的名的，承认主名的人，底下说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都是在教会的内。所以罗马书上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你 口里承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下面一句也同样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保罗又强调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同有一位主。所以我们是大家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是一个教会，也就是同为一体。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大家看罗马书十章九节，十章九节怎么样就是主？第九节，这是一个很原则的问题，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你这个主是你承认耶稣为主，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就是得救。那告诉你承认耶稣为主。还有一个地方，你说有些人啊，我们有一地方，我们曾经去了一个地方啊，一个人被鬼附的，他也喊主啊主啊的，你可别以为他那个主是真的主，你怎么能够辨别？灵前十二章啊，称谁为主啊？是为什么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你不能说只说主啊主啊，这个主究竟是谁啊？灵前十二章的第三节，大家请听我读。灵前十二章的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天呢、啊，我们真的就问这个人，当他这个灵啊，这个鬼啊，在他里面的说，你说谁是主？他就不说耶稣是主，他喊主啊主啊，他那个主是他那个魔鬼的主，所以这个要区别，喊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喊主啊主啊的那个主不是耶稣，他不承认耶稣。十二章的第三节，所以敌基督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敌基督就是他不承认，就是他那个灵，他嘴巴上可能说，他那个灵降下来的时候，他那个灵不承认道成肉身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写信给谁，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给教会，这教会是属于什么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蒙救赎的人，是被买赎的人，是成圣的人，成圣 成圣者属灵的地位，我们一信耶稣就是成圣的地位，就是叫圣徒。大家再看蒙召做圣徒，这个蒙召是怎么蒙召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我想这些圣经呢是必须得翻的，我们就得翻查经嘛，你就得要翻啊，不要嫌麻烦。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节我希望大家一起读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个圣召就是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蒙召的，一起念。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宝贝这个蒙召啊！我们感谢神呐、啊，他以圣召召我们，所以蒙召做圣徒。人家问你是圣徒，是我是圣徒。虽然我们还很多缺点，我们要承认是我是圣徒，所以就更加要追求，不能够名义圣徒，属灵的地位是圣徒，实际又不像是圣徒，是吧？他救了我们，以圣召来召我们，这个召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召出来，是吧？不是按我们的行为，如果冲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哪一个也不配蒙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什么时候？在万古之前，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是创立世界以前，是吧？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万古之前，这世界还没有呢，万物都没造呢，他就赐给我们了。哎呀，在基督耶稣里拣选，就这个拣选的这个恩典是什么呀？按照他的旨意，就是他拣选的旨意，一点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一点也没什么好。当然了，我们做了圣徒，我们该有好行为，但是不是因为你有行为才招你，也不是你守了什么律法，你行了格礼，你还做了什么善他才招你，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蒙召做圣徒，蒙召做圣徒。所以我想这第一段里面，这前两节就值得我们大大感恩，我们就是在内的。今天保罗写信也等于写给我们，写给我们，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和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他的教会，归于你们就是归于他的教会。所以保罗常常这样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从神我们的父而来，也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神一切的祝福都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才可能临到你我，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才得到他的恩典。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借着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所以保罗的祝福恩惠和平安都领到了。下面四节到九节是保罗为教会的感恩。哎，你说这哥林多教会不是问题很多吗？很多也有优点，很多也有值得感恩的地方，对他们的优点，他们所存在的好的地方要肯定，这个就是使徒的态度，是实际他们是有优点，就要为他们感谢，也是更大的鼓励，也是看到使徒对他们的爱和信心。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这保罗绝不是虚谎，因为保罗把教会都挂在他心上。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说明保罗常为教会祷告，他的心中有教会，他才为他们感谢得出来。哎呀，这么不好的教会还感谢、啊、他有很多长处，他有很多长处。所以这里，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可以说哥林多教会是多蒙恩惠的教会，表示很蒙恩。这个恩是哪来的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的，就是说也没什么可夸，神给你很蒙恩。你这个恩是什么呀？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是你蒙赐的恩惠。恩惠不是固有的，谁也没有生来有恩惠，神给的恩惠，神给的。这个恩惠是什么呢？就是下面为他们感恩的地方。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个教会建立的说实在是很健全的，有各样的恩赐，凡事富足，凡事富足，这凡事富足是各方面富足啊，这是对真理啊，对于这个啊，对于救恩呐、啊，对各方面他们认识的都很清楚，凡事富足，样样都懂啊，凡事富足就是没有缺乏。没有缺乏，口才 有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对于真理、对于救恩，他们都有认识。可能圣经很熟，天天查经，对知识他们很有，所以保罗特别夸奖他们，凡是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是吧？如果没有口才，这个知识也没法表达，那教会也没法建立。下面就讲的恩赐，也在第七节讲的恩赐了。恩赐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如果没有恩赐，这个教会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还借着各样的恩赐，是吧？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又有口才，也是又有知识，而且全备。全备的意思，懂得各方面的，比方说预言、奥秘救恩、真理，各个方面他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所以这么全备，也就是保罗在他们中间所做的见证，所传的基督，传的全备，他们也都得到，也都领会了，也都领受了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就是说他们在信仰上还是纯正的，在信仰上还是坚固的，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保罗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感谢神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教会被建立就是为了什么？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嘛，等候基督耶稣的显现。在这方面来说，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关于主再来、末日的审判、来世的权威，他们都懂各样的恩赐。这个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特别讲到，神为教会所赐下的恩赐，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比较健全的教会，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如果没有恩赐，教会怎么建立？是有各样的恩赐才能把教会建立，使这个教会比较全面的而且呢能够等候主基督的显现。到第七节为止，这是为他们所存在的优点，保罗为他们感谢神，感谢神，为他们感恩下面呢还要什么呀？还保罗对他们的信心，还对他们的鼓励，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就是说你们有这样好的信仰有这个全备的知识，有口才，有恩赐，这些方面他也，我相信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是的，有的地方有的教会一时好一时又坏，这保罗希望也是对他们的信心，对他们的盼望和鼓励，希望你们能一直你们的优点要坚持到底，一直守住，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在这些个优点上，神所给你们的恩赐上，所蒙的恩惠上都能够什么呢？都能够一直到主来，都能够什么呢？能够坚固到底，而且没有责备。所以这就是感谢，还包括什么？为他们的一个什么？一个祝福，对他们的期望，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到底。我想这个使徒因为对他们，对这个教会充满了爱关怀，所以也对他们有信心，是吧？所以他就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就说明有信心。我相信他一定会坚固你们到底，而且叫一直到主来，你们都能够达到无可责备的地步。后面一节，最后一节就是第九节呢，他讲到神是信实的。保罗对教会有信心，更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改变，他的信实是存到万代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能够保守你到底。因为你们是被他所召的，所以一直呢他也让你们最终能够得到什么呢？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当然就是指着最后到主那里去，能够与主同为后嗣。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同样的提到，你们是后嗣，而且与基督同为后嗣，一同有份什么呀？一同享受神在天上所预备的一切，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继承权，一同享受，一同有份。这说明保罗真是对教会蛮有信心，也告诉他们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 能够做到，使你们被他所召，能够将来与基督耶稣一同得分。与基督耶稣一同得分呢，就是等于是与主一同得荣耀，一同享受神的荣耀。这多么大的恩典！保罗对教会的盼望、信心和盼望，更是为他们的感谢。这就是到九节为止。下面从十节开始，就是正式的保罗讲到本段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责备教会存在的纷争与结党、纷争的问题。从第十节开始，从这节开始，就是第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四章为止，整个这几章圣经都是论到一个主题，就是关系到教会纷争的问题。保罗对他们的责备、劝勉和提醒，保罗的提醒。我们现在看，先看十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就是责备他们的纷争，说明保罗对他们多么关心。前面感恩完了以后，就要讲到什么？讲到主题，主要的问题。保罗为什么写信？这个时候保罗得知教会存在的问题，保罗对他们的关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所以我们看这里十节说，弟兄们，一提弟兄们，就说明保罗把教会啊一点没有轻看，他把哥林多教会称为自己的弟兄，你看多么亲切，多么关怀。第一句话，弟兄们；第二句话，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第二点，保罗非常看重的是什么？今天保罗所以提醒教会，是他看重耶稣基督的名不能再受羞辱，不能再因你们的缘故受到了什么呀？受到了亏损，受到了羞辱，教会存在嫉妒纷争。第一点，耶稣基督的名不得荣耀啊！有的时候我们真要想到主的名，别再计较没完没了。所以他说，我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你们，劝你们。他没有说我吩咐你们，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要彼此同心，要一致啊，都说一样的话。哪个教会什么时候存在嫉妒纷争？大家话都不一样，话不对头啊，半句都嫌多呀，说的话不一样。你说一样话，他说一样话，他也背后说，他也背后说，是吧？所以我劝你们，大家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什么叫分党？分门别类，分门别类。不是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吗？不应该分门别类，所以你们中间不可以分门别类，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是保罗的劝勉，不应该分党，不应该分门别类，要什么？要一心一意，大家一个心，一个意念，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彼此相合，合而为一。所以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魔鬼撒旦利用人的软弱和破口，一直是破坏的这个教会的合一，弟兄姐妹当中的合一。所以保罗心里伤痛了，所以写这个东西要合一。的确，保罗讲这个话不是出于什么呀？出于偶然的事情，乃是什么？乃是保罗他得到了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消息，而且保罗公开的指出来，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格莱士是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叫格莱，叫格莱，说这个姊妹啊，她家里的人，她家里的人呢，就是她家里的教会嘛，她家里的人，实际就是格莱士本身的意思，怎么样啊？曾经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保罗说话非常坦荡，光明正大。保罗为什么说格莱士家里人？说明他相信这一个姐妹所说的不是谎言，不是虚夸，不是毁谤，是公开的，是正式的报告给保罗，这个教会有问题。还有保罗这样讲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免得教会里以为，哎呀，是不是哥林多的人有人向你报告啊？那他们彼此更加恨起来了。你看看，有人跟保罗说了闲话了，或者说了什么了？保罗说这是第三者，也说明格莱士这个姊妹她根本没有卷入这里面，她关心教会，而且呢，她也不怕保罗提， 者说保罗也可能得到他的许可。这是公开的，为教会的利益，为教会的好处，所以要提出来。所以我们要分清。那我们最近这位弟兄也是这样，我说你明白什么叫毁谤是吧？我说你正面的说不叫毁谤是吧？你背后七七咕咕那才叫毁谤呢。你正面的提出来，我对某某人有意见，那我们帮助你，我们可以给你做和睦的工作，那就是好的。啊，我不能提，不能提，你心里嘀嘀咕咕，你意见大了去了，那你心里倒很多的毁谤，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叫毁谤，什么不叫毁谤，啊，那格莱士难道是叫毁谤吗？他不是挑拨，他乃是正什么呀？正面的来告诉保罗。保罗可以突破口，保罗有权柄，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所以下面保罗说了，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保罗就把明讲明这一段是什么，就责备哥林多教会过分的抬高传道人，也包括保罗自己在内，过分的抬高传道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造成教会不和睦，造成分门别类。第二个问题，过分的看重洗礼，是谁谁谁给我洗礼，那么简直我就是要高举他啊！比方说我是保罗洗礼的，那他是比基法彼得洗的礼，这样因此而分门别类，是吧？所以我们看保罗这里说啊，你们个人说，就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我是属保罗的啊，真有这样人呢，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亚波罗也在哥林多待过，保罗走了就是亚波罗在哪里啊，可能有些人因亚波罗而蒙恩，所以人呢，就常常这样。作为传道人，并没有叫你们去分门别类，但是因为我因他蒙恩，你因他蒙恩，这么就分门别类起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把传道人抬高了，抬高了，是吧？不管哪个人啊，是啥种的，是什么，是浇灌的，这都不过是什么？是神的器皿。是神借着他们叫你蒙恩，那你就高抬他了。所以有是属保罗的，有是属亚波罗的，还有我是属基法的，是属基法的啊。最后还有一种什么四种人呢？还有一种说我是属基督的。为什么这一等保罗也提出来呢？因为这等呢，他也在分门别类的里面，他认为我是属基督的，你们都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本身还是一种什么呢？分门别类，把基督来什么呀？来高抬，而怎么样？觉得人家不属灵，你们都不是属基督，只有我是属基督的。我们这派叫做基督派，啊，基督不是让人分门别类的，所以这也是错误，是吧？所以四种人，所以保罗接着就质问他们了。保罗这里有几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是为每一个属他的人，是吧？基督钉十字架是为全人类，只要你信他，基督不是分开的。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每一部分，你不管是哪里的教会，我们是互为肢体，难道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所以保罗就特别在这里啊，把自己也摆进去，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我保罗算什么？基督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为什么提我？是不是？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所以我们知道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但是呢他们因为什么有不同的传道人施洗，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人，把这个传道人来什么抬高。所以保罗说，难道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吗？底下十四节开始，保罗的话语里面，保罗的回答，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说明保罗并不看重洗礼，乃是看重洗礼以后所带来的什么真正的蒙恩。洗礼是为了目的，是为了带领人归入基督，洗礼是一个手段。所以保罗就讲了，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还有呢，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哪怕是保罗施洗，也是保罗奉基督的名施洗，但是人们就是这样看重人呢，某某人给我受洗的啊，某某人给我受洗的，就高举人了。所以保罗说，我也给斯提凡家受过洗，此外给别人没有，我都不记得了。说明保罗为什么不记得？他不看重，有人可看重了。哎呀，这个册子这个相片呢都在我手里，你看我给多少人多少人施洗，你算的什么？ 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施洗不是目的，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保罗讲了两点都不是，什么？一个，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我不是为了给人施洗的多我就算明我属灵。有些教会是这样，施洗多少，入教会多少，名单多少，数目多少，一天就比这个。但实际这些受洗人有没有真的蒙恩，有没有真的归入基督，有没有真的在基督里长大，这个不管，反正是给他施洗了，只注意外面。保罗不是这样，我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这样就叫人得救。但是保罗讲到什么呀？传十字架，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是吧？所以保罗是高举十字架，保罗受差遣是传福音，高举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很看重智慧的言语，就是有学问。哎呀，某某团长学问好大，你看他讲起来，哎呀，简直的天文地理没一样不懂，那简直是那个知识那个广啊，你就好羡慕。是越简单越好，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福音。保罗在这里这一段就是针对教会里有基督纷争，所以存在什么问题？过分高抬传道人，过分的看重洗礼，所以引起什么基督纷争，引起分门别类，结果就变成四派人了啊，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把基督就给分隔了。我属基督，你不属基督；我属灵，你不属灵。所以保罗多么伤痛，所以指责他们的问题。下面我们看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啊，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啊，应该说呀，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保罗具体的指出来，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存在纷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什么？这一段呢，应该是从这一节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一小段。那这里头呢，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出他们为什么啊有这样的分门别类，为什么有纷争、分党，什么原因啊？那这一段就回答了，就指出什么原因，就因为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谛，十字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这底下保罗就特别讲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为什么讲这个？说明基督纷争又高举某某传道人，说明你根本不懂十字架的真意义。所以保罗要特别强调，所以这一章啊，从这个教会所产生的嫉妒问题，保罗这一章重点是讲什么？十字架的要道。所以第一章的题目是十字架的要道，十字架的要道。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十字架的要道，就应该是合一，应该合一，应该不拿人夸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第十八节，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啊也分成两小段。第一段是什么呢？保罗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保罗讲到什么？讲到基督啊和他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保罗正面讲，我想保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解决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我们常常是就纷争而讲纷争，你们不要打架了，没用，你就讲十字架就解决问题。不认识十字架难免打仗、打架、纷争、嫉妒。所以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福音的要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他瞧不起。灭亡的人是指不信的人啊，他拒绝救恩的人为愚拙，他就你们这么简单的道理啊，这么一信呐 啊又是怎么怎么耶稣的钉十字架他就能救你了啊，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十字架的真的意义，它的真谛是什么呢？这个十字架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是神的大能。你别瞧不起，你别打算拿他当愚拙，他能够救人，在得救的人，什么意思？这个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从污秽里面、罪恶里面、这个权势里面把我们拯救。你我不都是这样吗？ 虽在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怎么得救的？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自己不能救拔自己，是十字架的大能。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大能，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实在十字架的道理，你们别瞧不起，当做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经历的人，他是神十字架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他引用旧约了啊，经上所记的话，这是这段是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就是说，你以为你有智慧，谁要灭绝你的智慧？你的智慧不能救你，反而叫你灭亡，包括犹太人在内。啊，以赛亚二十九章不是讲吗？对识字的说不认识，不识字人更不认识，都不认的，书卷不懂。所以神说，怎么样？你们心蒙脂油啊，书卷让先知以赛亚卷起来，暂时都卷起来了，不懂啊。因为什么？因为以为有智慧，所以神说我要灭绝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你绝不是用人的智慧使你那个得救，研究怎么探讨都没有用。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文士就是一些教师啊，你知道有学问啊，一天教导别人，在哪里？这是什么辩士在哪里？辩士一般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会辩论的人，有学问的人，律师啊这一类的啊，有学问的人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意思说这些人到底他靠这些呢，他不能得救，在哪里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他靠这些他不能得救，而且这些人凭着自己智慧找不到真理，他拒绝你给他，他也不要。这世上的智慧谁要把他什么变成愚拙，那就是说你承认你这个智慧不过是愚拙，那么你就蒙恩了。的确是这样，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基督的救恩加上我们的信就是一个信字啊。而且呢告诉你这一个十字架的道理，第一是神的大能，第二是神的智慧。所以神的智慧跟着人的智慧要绝对的区别，你看一章二章都特别讲到这个智慧的问题。一个人没有信耶稣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聪明智慧，那大老粗都说是信什么呀，你把上帝给我看一看，我就信我自己，我有本事，怎么样都不信，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点知识，能够懂得一点，是吧？神呢，世人凭自己知识所以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乐意用人理当作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实际是神的智慧，人当作愚拙，但是这个你当作愚拙这个道理，它恰恰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奇妙奇妙，所以保罗说身在神的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终极何其难寻。神的智慧就是他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救人，来拯救什么人？注意，拯救那些信的人，就是不需要你付什么代价，你就接受就好了，谦卑承认自己愚拙，我是个罪人，那么你就得救了，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下面有两等人都不能蒙恩，犹太人是要神迹，因为他们列祖以来啊经历好多神迹，所以你耶稣来你行个神迹啊，你给我们看看呐、啊，还要凭眼见，要行神迹，要求神迹。希律尼人就希腊人，当时就希腊社会嘛，希律尼人求智慧，因为他们讲究学问呐、啊，研究哲学呀、啊，求智慧。你要神迹要智慧都得不到耶稣，你都不认识基督，你也不认识这个十字架。我们保罗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犹太人不蒙恩呐、啊，所以救恩倒成了他的绊脚石了，绊脚石就是你的钉在上面了、啊、因为什么？不信，我们就不相信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你这个木匠的儿子、啊、他不信。耶稣造成肉身能来到世上所行的神迹其实还不够多呀，不信。他们要求什么神迹？眼见的神迹。耶稣来十字架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不懂了。所以耶稣在世说几次说你们要神迹吗？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所以可见的耶稣本身就是神迹，人子在地里，约拿 怎么样在鱼肚子里三十三夜，人子也照样在地里三十三夜，这就是神迹。十字架本神迹他不要，所以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的为衣着，为衣着呀，不要啊，觉得这个道理啊，简直简单的他不要，他都要复杂的，那不要，不衣着。但在那蒙召的，又提到蒙召了，蒙召什么恩典呢？白白把我们找来了。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的智慧。说你要是真正明白神的大能和智慧，就是回到十字架，归回十字架，你就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智慧。因为神的衣着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盛。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要以为神真的是衣着，神真的是软弱。他的意思，纵使神衣着的话，都比人智慧。因为十字架道理，人看作是衣着嘛，哪怕你当作衣着，其实也比人智慧。的确是这样，因为神的智慧是无法可测、可测度的，他的智慧何其何其丰富啊！这根本人没法测度的，他的衣着都比你智慧。何况他的什么呀，他的智慧，他的软弱，难道神真软弱呀？就纵使神软弱，都比人强壮，都比人强壮，是吧？所以这一段呢，实在是求主真是借着保罗啊这样简单的介绍，让我们更加认识基督和他十字架多么宝贝，多简单，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对我们信他的人，我们确实经历，但是我们经历的不够啊！求神让我们更深的经历，更多的来经历吧。神的大能有没有改变我呢？我改变的还不够。基督既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应该改变我们的本性，旧性老我啊，我们里面的罪性罪根啊，求主给我们真的改变。那你就要多仰望十字架，求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因为在信的人。他就是神的智慧，是吧？所以让他的大能和他的智慧借着十字架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更多的经历和见证啊！这就是保罗啊，针对在教会里面的纷争的问题的第一个给他们分析，什么原因？就是你们根本不认识、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真谛，真的意义是什么啊？真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底下呢，第二点，那第一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第二段呢，就是当时的基督夸口，既然基督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你还要拿基法夸口、保罗夸口、亚波罗夸口，你还夸什么？要指着主夸口，而且更看到我们蒙拣选、蒙召是何等的软弱不配。这就是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也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既然他的十字架，他和他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和神的什么？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就更没可夸。你说我们夸什么？那你应该指着基督夸口。所以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当指着基督夸口啊，当指基督夸口。一个真正认识基督十字架的意义的人，你就不会夸别的了。一方面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蒙召是多么的不配，多么的不配，是那软弱的、无有的、卑贱的，是不配的啊！所以千万别拿谁夸口啊，就指着主夸口。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这不是哥林多教会吗？到底有几个大大有学问人得救啊？就拿今天的教会来讲，有几个？真的不多，不多，真是不多。那按照肉体有智慧的，那这个智慧也就是人看有智慧，有能力啊，还有才干啊，能开几个厂，能做什么总裁，这样信耶稣人真的不多呀。你知道为什么不多吗？因为这些人，因为他们夸耀仗着自己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所以他就不要耶稣。不多是，并不是主不愿意拯救，乃这些人他有这些个做资本，所以他就不要主。不多，真正谦卑悔改人就不多。你看那财主信耶稣，财主进神的国，为什么耶稣说比什么？比骆驼穿个针的也还要难，也是少得可怜，难得可怜。 难得很，因为他地上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说，你们蒙召按着肉体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愚拙的啊，没什么学问啊，叫有智慧的羞愧，啊、他倒蒙恩了、啊，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是耶稣亲自说的，这就是概括了这个世界的光景，是不是？有钱有势，出门酒肉臭，是不是？这个门口是什么呀？冻死鬼一样，这一个全身长疮的，只有狗做朋友，这个拉撒路。但是蒙拣选以后怎么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所以这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一个问题。另外呀、啊，也可以说明世上这些人呢，他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在神眼中看算的什么呀？是什么智慧？可能啊，这里头也有一些有学问的。其实你这点学问、你这点能耐，在神眼中看呢，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有究竟有多少？是啊，我们倒也念了几天书，算的什么？和神的智慧来比，我们这点智慧啊，你这点能力，你会做个什么？也都算不得，确实是算不得什么，也应该说是我们都是愚拙的啊，叫有智慧的羞愧，是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叫他被人厌恶的。你看看圣经也讲到几个人特殊的很，那尼哥底母信耶稣，他后来真的得永生了，是吧？他夜间来找主，他是个法利赛人，是个义士啊，是吧？亚历马太还是偷着做基督徒信耶稣，是不是？不多呀，哥尼流蒙恩，这当官的少啊，为什么呀？他们的心都是蒙了脂油啊，被权势、地位、学问都给蒙蔽了，是吧？但是有一天，神真正开你的眼睛，说你看见你所有的学问在神眼中看是愚拙，那么你就信主了。你看看这几个从大陆来的这几个，现在都成为传道人了，都是神有一天让他怎么样，让他失魂落魄到一个地步，看见自己实在一无所有了。像远之明，是不是？我所读的一切哲学都是什么呀？什么也不是了。最后追求基督耶稣的爱，是不是？那你看到你是个愚拙，那么你就得救了，你就真的肯接受耶稣了，是不是？拣选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的。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来是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圣经特别说，首先耶稣来是找贫穷的人、困苦的人、罪人，是不是？世上在人类最底层的人，耶稣去寻找他们，让他们蒙恩。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蒙恩是不配的，是不配的，并不是你有学问主拣选你啊，你有知识，你有什么东西，神什么也没有啊，主拣选是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是吧？这个无有也是让嘛，有一天真的看见你自己一切所有就是等于没有，是不是？你世上有这些东西算得什么啊？因为这你所有的一切不能救你啊，所以人在急难中啊、危机中啊，像那个张伯利啊，是不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到这个到危急的一步，山穷水尽，没有人能救他的时候，孤单痛苦无助的时候，他知道要耶稣了。这就是啊，无有啊，谁要非常难有的。二十九节，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不能自夸，夸我信的耶稣啊，恩典。是保罗在罗马书后来也特别讲了恩典，既是恩典，就不是行为，恩典就是没有可夸。白白的赐给你，没有一个可夸。那但是和前面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却是指着人夸口，我是蒙恩的给我受洗的啊，亚波罗这个栽培了我，分门别类、啊、还是在夸口。我们不要自夸，也不要指着人夸口，这都不好，这都不对。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什么叫本乎神？就是本乎恩的意思。本乎神的意思就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自己修来的，是本乎神，完全是白白给你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自己的行为，乃是什么神所赐的，所以是本乎神，是本乎神啊。所以三世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无所有，但是读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夸什么，完全是神，是本乎神，是神白白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有的，他本乎神。神又是他，这个他就是基督啊，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嘛，下面你就能够什么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性根本没有智慧，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没有救赎，我们是无盼望、无真神，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不能自救，是吧？任何一个宗教都是修行、修行、修善、修德，修了半天呢，还是得下地狱，不能够自救，是吧？但是神是他成为我们的，就是白白给你，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智慧，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圣洁，他就是救赎，一切都在他里面。你离开在他，你就什么也没有，你在他里面就能够得到这一切，所以这就是恩典，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你要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哥林多前后书太多的，包括保罗许多书信，以弗所书啊，其他书信都是这样，太多的提到在基督耶稣里，这句话是最宝贵的。你在主以外一无所有。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要一时的信，天天的信，天天的让我们与主有什么有联合，在他里面，活在他里面，以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活在他的里面，你不要跑到他外面。今天爱主，明天不爱，今天明天要大大放松啊！那你不在他里面，你要在他里面啊，因着信，因着信，他就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是智慧的本体，他就是道，他就是智慧，是吧？在他里面就有智慧，他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好好读经啊，越读经越有智慧。因信基督耶稣，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从十五节十六节一直告诉我们，是不是智慧它就是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这公义是什么？神的本性就是公义。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是什么？就是什么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真理、公义、圣洁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穿上新人就是我们本来呀，在亚当里失去了神的形象，他本性的形象，他的本性，他的神性就是公义，就是圣洁。哎呀，这些个我们在亚当里啊，就是根本没有，真的没有，所以在基督里才有。所以这几样都是哥林多教会需要的，没有真的智慧啊，所以指着人夸口，也没有真的公义，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啊，也没有圣洁，所以哥林多教会存在很多问题，不圣洁，一乱污秽都有，是吧？更什么呀？更缺少救赎的恩典，忘记了靠救赎了。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什么意思？他就是我们全辈的救恩，他能够救你到底。所以我们请看呢，我想这节圣经要联系哥罗西书，保罗讲的，请看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九节，第一章的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一切的丰盛包括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不要跑到基督耶稣以外去找，找什么也找不到，你靠你自己瞎挣扎也没有用。神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二节三节，二节三节，二节的下半句，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不要忘记在他里面，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就天天要追求在他里面，天天钉死老我，钉死救我，活在基督里面，天天赞美赞美，感谢感谢，你就追求吧，在他里面就给你智慧，给你知识。还有就是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看这三处圣经都讲到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丰盛， 这丰盛什么？就是基督里面的神在基督里面蕴藏的那些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是包括在内，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不在他里面得得到吗？得不到啊！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圣洁，到现在我也不公义，又没有追求在他里面。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你就要追求。他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榜样，他赐给你，他就是道。所以归根结底，你要在道里追求他本身的榜样，耶稣的言行和耶稣的道，整本圣经就是我们追求，那你就能够得到。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最后一点，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什么呀？也就是你除了主以外，你就夸自己的软弱、卑贱、无有、衣着。我所有就是这些，我所有的就是污秽败坏。我有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是主夸口。但是哥林多教会指人夸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讲这里就是针对性。离开十字架啊，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可夸，我们要夸就夸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这首歌呀，在哥哥他身上，我还记得那年我在利奥，我们大家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哗哗，现在的眼泪倒没有了。哎呀，一唱这个歌，我就心被恩感了，就眼泪哗哗，在哥哥他身上啊，只有十字架，我要高举宣扬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你我，是夸什么？哥林多教会因为什么呀？十字架在他里面什么淡薄了，淡薄了，没有这种十字架。你心目中不是十字架是标杆，基督和十字架是我们的标杆。对基督和十字架的道理，对基督和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不明白，或者说不够认识，所以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好好追求，归回十字架。回到十字架里面，深深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啊！不要离开这一点，这就是目标。那任何一个传道人是神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有什么可夸口？还要崇拜他，还要怎么样？拿着他来夸口，是吧？所以保罗啊，自己亲身做榜样，拒绝他们对他的这种什么呀高抬。保罗不要，是保罗提出的，我为你们钉十字架了，我没有你们奉我的名受洗啊，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吗？所以我想最后还要再提一处圣经，我们看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不要指着受洗来夸口？传福音受洗这两样来讲，传福音更重要。受洗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六章的三四节讲到受洗的目的。当然保罗在加勒太书也提到，我们看啊，三节四节请大家一起念，我们就结束啊。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受洗就是归入基督，或者说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啊，就是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拿着他夸口某某人给你施洗，这并不重要。重要是借着洗礼是奉基督耶稣的名来施洗，是让我们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达到这个目的。传福音的目的是叫人蒙恩有改变，而不是拿着受洗哪个人哪个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这罗马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查完，希望大家回去我们好好的复习啊，下礼拜我们可能会彼此分享啊，我们不要白白读一章。第二章也希望大家好好看，二章三章。好，现在我们到此。第一章呢，从十八节以后，使徒保罗就讲明哥林多的教会出现了嫉妒纷争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这连续给我们看了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明白十字架的真意义。十字架的真谛是什么？不明白。既然得救，既然蒙恩，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就是神的爱，也就是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那你在十字架以外还夸什么？还夸某某人？还夸哪一个领袖？还是夸自己？所以保罗给他们找出原因，也就是带领他们能够归回十字架。归回十字架，那只看见十字架的爱是包容一切，十字架的爱是叫我们不但与神和好，也叫我们与人和好。没有理由不合一，没有理由还在嫉妒，还在纷争。所以上次我们讲了十八章以后，第一就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意义。十字架的道理对于那些个灭亡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们愚拙瞧不起，你们这什么道理？他不明白，他以为一定要特别深奥的道理大概才能救他，他们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十八节啊，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这个是神的大能的意思，只有十字架是真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不再做罪奴，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得到基督的爱，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不是神的大能吗？的确是神的大能。后面在二十一节又讲到了这十字架的道理，是吧？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刚才当作愚拙呀，看为愚拙，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十字架这个救恩你怎么得到？每一个人怎么能够得到？信他的人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神就用人看作愚拙的这个道理，叫一切信他的，不是靠修行，不是靠修德，是吧？是善德，是善功，是苦修，是禁欲，不靠任何一种方法。这个十字架道理，只要你信他，也就是谦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得到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就能够得名拯救。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什么是神的智慧？就是借着十字架把他的那个大爱彰显在我们罪人的身上，这就是神的智慧。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救人的方法。那怎么救人呢？他的爱子为我们甘心牺牲，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人看多残酷，人看也多么愚拙，你上帝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非得叫你自己的儿子这么死。是的，用这种方法彰显神的大爱。因为一个无罪的，一个也不知罪，也根本没有罪的，因为义者却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得到义，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夸什么？说实在，什么可夸也没有，甚至神的愚拙都比人智慧，神的软弱都比人强盛。所以在十字架下面没有理由再嫉妒纷争啊！这是这一个第一点。在这一个基督的这个意义里面，就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意义里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你在主以外还有什么可夸呢？那就不应该有可夸。所以接着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当指着基督夸口，因为我们都是蒙他十字架救恩。而且这一段强调什么？就是强调我们的蒙召啊，这都是不配蒙恩的人。这里说按照肉体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他这个意思就是按照人的标准，有几个是大有学问，就是说有些人在某些领域当中你是有学问，你是知，你在另外一个领域你是无知。没有一个人说全知，是万能博士，根本世界也没有。就是说你什么都懂，你在上帝的面前还是多么有限，多么渺小，多么无知。所以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所以在美国呀，博士一大摞一大摞，但是他们的得救都不是因为他们是个博士才得救，因为他们研究透的博得救，乃是他们谦卑了，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渺小啊，所以他们才得救啊，他们才信，他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神拣选这些个无知的软弱的打鱼的人，反倒蒙恩点了。那耶稣的门徒多少打鱼的啊，做税吏的，那就说明这个什么呀啊，卑贱的人，税吏啊，娼妓，不配蒙恩的也蒙了恩典了。 那些无知的妇女，还有人看了无有的那些瞎子瘸子，又是哑巴又是聋子，那真正世界人类最底层的一无所有，但是神拣选我要废掉那有的。所以这一段的一个最后一个结尾就是叫一切的人一切血有血钱，没有一个能够自夸。你说为什么嫉妒纷争啊？就因为夸口，指着人夸口，实际也就是自己夸口。你看我是某某人给我施洗的，我是某某人带我得救的，还是夸耀，以自己为可夸，所以拿人当夸口。所以我想这个三十节啊是最要紧的，请大家一起念一遍啊。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这是第一章的结束，这第一章的结束仍然是指着保罗提出来为什么基督纷争了，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伟大的意义，而且呢就夸口，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呀，一无所有。所以这里讲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本来根本没有。我们有智慧吗？神把我们这个智慧当作什么？看作是愚拙。所以前面不是吗？第几节啊？第十九节，我要灭绝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我们那个智慧叫什么？反正不认识神。有人在图书馆里找神，找到吗？找不到。在实验室里去找耶稣，你也找不到。用你自己那个无神论的眼光，又是骄傲的眼光、自大的眼光，要去来验证神的存在，找得到吗？就是找不到。所以我们没有智慧，所以他使神使基督成为我们这四方面的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取代的意思。取代，我们没有智慧，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所以信耶稣这就是智慧。圣经使我们因信他有得救的智慧，那真有智慧了。你那个信耶稣，这就是智慧的开始。敬畏主就是智慧的开端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认识了他，你就知道敬畏他，那就有智慧。公义也是这样，我们有义吗？我们常常夸自己的义啊，尤其那些个行为不错的人，凭着良心拍着心脯子啊，我是凭良心干事，其实这良心的背后还是被玷污的，还是亏的，还是什么？还是有内疚的。因为我们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里面良心都是被玷污的，被扭曲的，哪里有良心呢？没有义，没有义，我们一点义都没有。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也讲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义，那么他的公义就算我们的公义。所以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神的义，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借着基督，借着基督显明出。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义。所以这一节我为什么我们要再强调呢？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没有智慧，我没有公义，我更没有圣洁，我们就是污秽啊！我们也活在污秽里面，思想、意念、生活啊，整个这个世界就是个污秽啊，也被污灵所缚，是吧？所以只有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在他里面你成为圣洁，而且他的道还使我们能够成圣，使我们灵魂体都能够改变，能够成圣，得胜而成圣，是吧？所以成为我们的圣洁。最后我们能够自救吗？我们救不了自己。许多的宗教都有这样的办法那样的办法，他们的目的是不错，道理也有一点点，但是呢达不到，人不能够救自己。神成为我们的救赎，就这救赎就是赐给你的，白白给你的，是外加的，是根本我们不能自救的。所以我想这思想太宝贝了，太宝贝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抓住。你说你怎么抓住啊？谦卑，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那么他把这思想给我们，那么所以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你就不会再嫉妒纷争结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这样不和。所以保罗从根本上给他们找到原因，找到原因，给教会找到原因。